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有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14岁大法小弟子修炼两年来的体悟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我是2014年得法的大法小弟子，得法时12岁。那年初春的一天，我和妈妈去姥姥家，见姥姥家来了一个人。我看那人笑起来好慈祥，记得小时候见过一回，也没有说几句话，不知怎的总觉得好像很早就认识了。现在又一次见面，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。我喊他大爷，他是大法弟子，一直帮助妈妈修炼，耐心地与妈妈交流修炼中的事，让妈妈精进，快点赶上来。大爷还鼓励我修炼，看得出他对我非常关心爱护。一，师父点化我修炼大法才能脱离苦海。刚得法不久的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的眼前是一条街，街道对面有栋楼，抬头好像看不到顶，街道上有很多来往的车辆，我就像没看到车似的走到了对面。奇怪的是那些车碰不到我。我走到楼那儿就往上爬，爬得很快，快爬到楼顶时，我发现上面有个人在看着我。那个人很年轻，长得很好看，也就20多岁吧。他说他拉我一把，说着把手伸向了我，我把手递给了他，他就把我拉了上去。他让我往下看，我一看下面不是热闹的车水马龙的街道了，瞬间变成一片汪洋大海。我发现水是黑的，好多人在水里挣扎，但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。醒来后我把梦告诉了妈妈，妈妈说这明显是师父点化你好好修炼啊。我明白了，自己要不修炼就会像梦中消失在黑水里的人一样，毁在世间。二，师父关怀着我和妈妈的修炼。一开始我修炼状态不是太稳定，由于贪玩荒废了很多时间，还有我的玩伴跟我睡，也影响了我的修炼。我在2015年暑假期间学会了上网，后来越陷越深，法一点都学不进去，整天晕晕乎乎的过日子。再后来被我爸揍了一顿，把我的玩伴收回了他家，才拉回了我。那时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看见了一个楼梯，好不容易爬到半截，被我的玩伴一叫，自己就下来了。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不想丢下我，再点化我啊。我决定重新再来。掉下去容易，爬上来难。我虽然爬了上来，但却拖拖拉拉的，无法正式学法，还有很多心没去，如名利心、欢喜心、妒忌心、胆怯等各种执着心。我们这一代大法弟子比较少，基本没接触过其他人，修炼中只有我和妈妈互相督促，然后做好救人的事。庆幸的是师尊安排了大爷来帮我们，大爷每次来都和我们交流修炼中所遇到的难题，从法理上和我们切磋，这也让我和妈妈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师尊对我们的慈悲和爱护。三，修心性。每当法学得好了，心里就感到非常快乐幸福，对谁都是善良的，有人招惹自己了也不生气，明显的心性在提高。在学校我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别人随口就骂，我就是不会骂人的话，到了嘴边也出不来。我知道是师父制约着我，不让我说脏话，以免失德。我和一个同学发生了一些矛盾，他骂我骂得很难听，其他同学都听不下去了，为我抱不平， 让我跟他对骂，我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和他一样，心里很坦然。如果一段时间法学不好，心性就下降，谁要得罪自己就会生气，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事就烦。特别对我的奶奶，我看见她就烦，她从来就没疼过我。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，那时也就是七八岁，爸爸妈妈去了外地打工，我得跟他吃饭，可他却不好好给我做饭，经常让我自己做饭，还得做给他吃，做不好了还嚷我。一看到别人的奶奶都把孙子孙女视为宝贝，可我的奶奶却对我这样，我就在心里恨他。经常想到他不行的时候，我才不管他呢。修炼后一段时间，我一看见他还是烦，看他哪里都不顺眼。但我想自己是修炼人了，总对他这样也不对呀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了，也许是自己前世欠他的，他对我不好，不正是还债吗？我不能再生他的气，要慈悲对待他。当我的观念转变以后，慈悲心一出来，再看奶奶就不烦了，觉得他也挺可怜的，我就想以后还要救他。四，救众生兑现使命。我知道很多人仍被谎言欺骗着，对法轮功有误解，在迷中很危险，便生出了强烈的救人的愿望，就和妈妈一次次的在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，救度众生。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它渐渐的成了我的乐趣，使我感到无上的荣耀。救人的过程也是我和妈妈共同提高的机会，我们母女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成熟。从刚开始时发几十份资料都觉得多，到后来发几百份都觉得不够。刚开始还有点胆怯，现在什么都不怕了，怕也是怕这次资料不够发。每次我和妈妈出去发资料时都保持着很强的正念，所以我们发资料都很顺利。在发资料的过程中，我也不断地在法中成长，不断发现自己的执着心，就发正念去掉它，自信心也比以前强多了。刚开始发资料的时候，只是想着发完就行了，见门就发，也不管这家住人没住人。那个时候心里有些害怕，可慢慢发现我们那样做是不对的。如果哪家没住人，一份资料说不定就浪费了，这可是大法资源，不能这样随便的糟蹋。我和妈妈发现后便及时的改正过来，在发资料时先看看这家有没有人，门口有没有杂草，屋里有没有灯光，家里有人住就给资料，没人就不给。我们越做心也越稳，正念强了也不怕了。我知道怕也是执着心，就发正念除怕心。正念一强时，发出去的资料像长了眼睛似的，嗖一下就飞进人家院里去了。在发资料过程中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。因为我和妈妈有时要去很远的地方发资料，所以要开电动车，妈妈一手开车一手发资料，我一手拎着装有资料的袋子一手发。由于妈妈开车无法拿资料，所以都是我递给她，我就有点慌张。有一回我和妈妈发正念让弟弟妹妹先睡了，就出了门。刚开始我俩配合得很好，但后来我在递给妈妈资料时，不知为什么她走了神没有接，让我错过了几户人家，我很懊悔，也有点烦妈妈走神不好好的认真对待。自己本来就忙不过来了，她还不专注，她到底要干什么？这时我不知怎么突然冷静下来，啊，自己在干什么？我和妈妈一直以来都一起做事，怎么能抱怨对方呢？这不是抱怨心吗？而且还有点委屈的感觉，这不也是执着心吗？我立刻否认它是自己发出的念头，并发正念清除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和妈妈交流，救人要专一，不能分神，否则邪恶就会钻空子。我再告诉大家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陌生的村庄，看见前面有拐弯的地方，阴天很黑了，看得不是太清，所以一不小心直接拐到人家家里。这家没有大门，我们错当成了鹿。因人家院子里有羊，怕偷，所以一听有动静 马上从屋里跑出了一对夫妇，他们一看我们是母女俩，也没有为难我们。当时我和妈妈心里也没有怕，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地出了村子。其实有很多次我和妈妈都迷了路，最后求师父带我们回家，总是可以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出了村子，找到回家的路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还没出门之前总是怕发资料的时候冷，但是开始发的时候一点也不冷，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着我。当时我家的车灯有点不好使，我就一手拿着手电筒照路。发资料时又不敢戴手套，会妨碍发资料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手会被冻得很凉，但心里却热乎乎的，觉得救人很荣耀。后来呢，爸爸居然出乎意料地给电车换上了新灯，又方便又不费电，我和妈妈都笑了。两年来，我和妈妈走遍了这一带的村庄，去了许多乡村的角落，想尽量的能让人们看到真相资料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每次去发资料时，我和妈妈都能体会到师尊在看护着我们，让我们每次都能顺利地发完资料，然后顺利回来。有时要穿过小河，走过很宽的河洼，特别到了冬天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河洼就显得荒凉渗人。可我和妈妈从来没有感到害怕过，我们知道师尊时刻跟着我们。五，大法救了我即将破碎的家。2014年，我刚走进大法修炼，那年爸爸在外打工，不往家里寄钱，还很差劲。年底还因在外沾花惹草，差点出了事。当时舅舅、舅妈、大姨都打电话让我妈离婚，开始我妈还能忍住，后来就不行了。一天，我村的一个妇女去我家劝我妈，我一听妈妈说要和爸爸离婚，我就哭了。小时候我心中那个高大形象的爸爸哪去了？我当时很难过，只对妈妈说了句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当妈妈和我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大爷来了，他告诉妈妈要对照法理要求自己。大爷对妈妈说，爸爸从来不反对大法，还支持妈妈修炼，这明明是旧势力干扰，来破坏妈妈修炼。大爷让妈妈要看自己，找自己哪里有漏，一定要清醒，这是一大关，一定要过去。妈妈渐渐把心放下了，妈妈明白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爸爸回来了，妈妈没有责怪他、嫌弃他，而是对爸爸说，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了。爸爸知道自己错了，以后开始好好干了，家里比以前更和睦。如果没有师父和大法，也许我们的家庭早就破碎了。现在我们家庭和睦幸福，这都要感谢师尊的佛光普照，大法的恩惠。从这件事中也让我深深认识到了，大法弟子们的家庭就是和常人不一样，大法弟子的宽容、忍让、慈悲，事事都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和睦。如果妈妈不修炼大法，不按照真善忍去做好人，如果爸爸反对大法，也许今天的我不是缺了父爱，就是少了母爱。我知道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，爸爸妈妈离婚的很多，我的同学中就有，他们的心理都很不健康。我们村里有个小女孩和我关系很好，爸爸妈妈经常闹离婚，她的奶奶几乎哭干了泪，小女孩整天郁闷不乐，小小年纪却感到人生一片黑暗。看到她的处境，我非常同情她，想想我们的家庭和她的家庭，真是天壤之别啊。因为妈妈修炼大法，我也修大法，我觉得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孩子。六，修好自己，走好最后的路。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那生命多得简直无法衡量，无法想象，有的时候我都震惊，这么多生命关注着你们，你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被数不尽的众生在看着。我是说一个人的一丝一念就会被无数的神看着，谁也不会插手，但是谁都在看着，最后他们会去衡量你这个生命。由此看来，修炼是多么严肃的事啊。有些日子了，自己就是控制不住想去看电视，越看越想看，学法练功都不想干。后来大爷来了，告诉我他天目看到了我跪在那里，脸色特别难看， 像被什么控制着，知道我这段时间受到了干扰，修炼状态不好，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，我才没有被旧势力毁掉。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，由于学法不多，很多的法理不懂，一不精进了都想，师父还管我吗？也许不承认我了吧。可是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才认识到那个念头有多么的愚蠢。即使到了最后一刻，师父也不会放弃我，我怎么能让师父痛心？现在电视上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有，看电视真能毁了修炼。仔细想想自己是不是有不对的念头让邪恶钻了空子，想起来了，我曾经这样想过，看一会儿电视应该没事吧。原来就是这一念让邪恶钻了空子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中讲过，就是活在世上的常人都找不到自己，这个观念还不止左右人的一生，他要一直左右下去，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了，什么时候去掉，否则他一直左右下去。这个观念越来越强大的时候，真是他自己就没有了。有的时候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这两年走过的路，刚开始得法的那种激动，对法的热爱，却没有一直保持下去，经常出现懈怠，学法练功发正念不用心，总之三件事我做的都不够，没有做到真正实修。有时遇到事情还是爱发脾气，控制不了自己，滋养了许多执着心、安逸心、懒惰心、名利心、欢喜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也想过一个问题，自己到底有百分之多少信师信法，对亲情友情放不下，想一手抓住人，一手抓住神，为何不能修炼如初呢？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，正法进程也渐渐逼近结束，我却还没有做好。为何连自己的前程、学业都能做到顺其自然，却把这些人世间看似浮云的东西抓住不放呢？知道了修炼的严肃，我就重新做好，摔倒了赶紧爬起来，知错就改，发自内心的去同化法，时时事事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对待，学会宽容、忍耐、善待他人。渐渐的，我就不常发脾气了，越来越温和了。妈妈说我的脾气比以前好多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改好，离师尊的要求还很远。我想今后我会努力做好，不辜负师尊的希望。在家里我就多做些家务，做饭、洗衣等，让妈妈多出些时间学法修炼。只有我和妈妈在法中共同提高、共同升华，我们两人才能形成一个牢固不破的小整体，才能完成师尊交给的救人的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
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。